我们一起低头一个祷告。主啊，我们的心真是要来感谢你，你让我们这些原来是属土的，原来哦都是很卑贱的，追求这些地上事情的人，但是主啊，你却让我们有一个悟性，能够明白天上的事，能够明白你在地上的心意，能够明白你在我们这一般人身上那个荣耀的旨意。主啊，我们的心真是感谢你。主啊，无论是我们能够明白一点点，都是你恩典的缘故哦，没有什么我们还可以自夸的哦。主，我们是更要的要自卑在你的面前。主啊，照着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求你多多的施恩怜悯，在我们所侍奉的工厂里面，主啊，你要帮助我们能够走出一条路来，能够为你做见证哦，也能够彼此激励，知道这是可行的哦。主啊，也让你能够在我们中间得着称赞，我们仰望你，我们要再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一些实行的事上，让我们彼此交通，我们里面就越发的火热哦，一起来爱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嗯这一题的题目呢是讲到建立团队哈，但是其实后来我在想说这个题目呢可能我不见得能够把它讲完啊。那我们可因为前面特别讲到这个建造的知识，也就是不管是个人的建造或是团体的建造，可能都不容易讲，所以我看看我们能讲多少就讲多少好不好啊。那大家都很聪明，在主的面前又有心，那我想我们可以举一反三。但是呢，在这个讲这个建立团队或者讲到建造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要我们要再回想一下这个意象到底是什么。意象呢是圣灵把神永远的旨意向我们开启，他吸引我们并且控制我们一切的生活言行与侍奉。那为什么我要再把它重新再讲一遍呢？就是说我们很多的可以去学很多的做法，我们可以去学很多教导我们到底该怎么治理教会，到底要该怎么样来敬拜，到底该怎么样来关怀，到底要在教会的财务应该怎么管理，我们可以学很多。但是如果我们的理念没有一个那个中心的一个看见，好，一个目标在我里面抓住我们，那我们学得到外面，但是我们却常常呢当我们遇见挫折或是困难或者挑战的时候，我们里面可能就很容易被击退啊，很容易灰心，或者有的时候呢自己都觉得，哎呀，我到底在做什么，我这么辛苦干什么啊，我干嘛要这么做，那我就很容易改变我的道路，是不是很容易改变？其实很多我们传道的人也很容易就改变了，本来呢哎，神呼召我们是走这条路的，可是呢过些时候呢可能我们就一下打一个大转弯，可能我们就做别的事情，因为在我们的里面呢好像没有一个东西是那样子从头到尾的抓住我们。那特别呢在这个意象呢有几个特点，好，第一个呢它是活的，它是生命，它是会长的，所以随着年日，随着我们里面对主的认识，这个意象呢它是会长大的。它一开始呢可能今天我们开始念的一开始学习的时候我们就只有知道一点点，但是它像我们那个属灵的生命一样，它是会长的，它慢慢就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成熟，而且抓住我们的力量呢也越来越强烈啊。所以我很想说，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他为什么要这么样辛苦的在那里建立教会呢？要去管别人的闲事呢？而且呢还不止呢管自己教会的闲事，你还要到别的教会去帮别人来建造教会啊。那其实都是因为在我们的理念呢在有一个东西在抓住我们，所以今天神要得着的就是我们要得着的。那这个东西抓住我们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整个的人生，我们整个的侍奉的道路都会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所以我也很盼望呢我们接下来要像昨天一样还继续在讲那个实行的路。 啊，在实行的上面呢，到底有些什么我们可以互相交流的？那我想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回到，就是这个意向才是我们整个的服事的一个中心啊。那意向呢，会控制我们一切的生活、言行和侍奉。意向具有最强的粘合力，所以呢，交通的基础是因为我们同样有一个生命，对不对？但是我们同工呢，必须要同有一个意向啊。如果你没有意向，大家的意向不一样，大家的看见不一样。其实意向这个字的英文呢，我们中文把它翻译起来好像很神秘哦，好像因为加了一个意。其实呢，英文呢它就是叫做 vision 啊，就是一个看见。所以呢，你一个人开公司，他需要有个 vision， 对不对？一个公司的老总呢，他要这个公司他的方向，他到底经营什么，他要有一个 vision。公司还很小，可是他有一个 vision， 他有一个看见，他看见这个公司可以很大啊，将来要做什么，他要成为一个世界超强级的一个公司。但是呢，在教会呢，我们讲的这个 vision 就不是从人来的。意象好像大家都觉得，哎呦，就是很神秘兮兮的，就像有些我讲的一个白袍子老公公哈，这神像还显现啊，或者有什么云啊，有什么啊，我们以为说好像就是指这些，其实呢，就是圣灵把神的旨意向我们开启，啊，这就是我们的意象。那不像老总呢，这个公司的老板呢，他的 vision 是呢，他从他自己里面来的，他的聪明、他的能力啊、他的经验里面来的。但是我们信主、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的 vision 是从圣灵、从神那里来的啊。所以这个 vision 这个意象呢，就在我们一起同工的时候，我们一起建造教会，它就成为一种粘合力。所以彼此中间我们可能个性不一样，对不对？我们都在施工中，你们有没有看过这边有没有那个牌子，就是说正在施工中，如果有什么不方便请多多原谅，有没有这个啊？我们基督徒呢，有人这个车牌就写正在施工中啊，神正在 under construction， under God's construction 啊，神正在施工在我的身上，如果有什么不方便的请多多包涵。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under construction， 对不对？都在施工中。那但是这个在这个施工中呢，我们彼此要一起同工。如果我们没有共同的意向，就很难有一个很强的粘合力，所以教会就很容易大家就各奔东西了，反正不合，那我们就分开，对不对？那但是呢，意向呢，还有一个产生一个不妥协的使命感。对，在今天这个世代呢，你要培养有使命感的工人，实在非常不容易。但是如果今天圣灵把他圣神的旨意开启在我们里面，他自然就在我们里面产生一个使命感啊，真的。然后说，你说我们难道不喜欢过舒服的日子吗？啊，我昨天讲了，没有人装传道人是为了钱吧？啊，应该没有哈，对不对？但是呢，你说难道你不希望过一点舒服的日子吗？啊，不希望能够哎呀这个啊、养老啊退休啊哈。但是你看，我们看到好多神的老仆人，在他年老的时候、身体不好的时候、他有百般难处的时候，他还在为着他理念那个神呼召他的意向，在那里啊、劳苦传道啊，在那里建造教会。所以这个意向会产生一个不妥协的使命感。那我觉得这些呢，都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时候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我不晓得哈，这个你们对于这个建造，我昨天问了在座的人，哪一些是做牧人的，就刚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人，甚至更少的人举手，后来慢慢在增加。那听完以后呢，我希望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对，我每一个人都有个名片，就是我们是神的这个小牧人，对不对？神家的神那个羊群的这个小牧人。那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另外一个角色，这个牧人哈。所以今天另外一个角色呢，我不知道要怎么样用中文是比较好。这个builder， 这盖房子的人，在这里面要怎么讲？这也不是建筑工人，建造者啊，建造者也可以啊。但是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你是一个 builder， 是一个本来都是一块石头啊，一块砖啊，然后呢还有一些水管啊，然后什么有一些电线 啊、一大堆这些建筑的材料摆在那个地方，那它怎么样能够变成一个房子？怎么样像我们今天早上读的圣经，它能够成为一个城墙？对不对？是不是需要 builder？ 需不需要建造者？他才可能把这些泥块泥不是泥块哈、啊，是、啊、这个砖啊，这个石头啊，电线啊，水管啊，各种的建材，他才能够把它建造成一个有意义的建筑物，一个城墙或者一个房子，啊，是一个神可以居住的殿，这些都需要有 builder， 需要有这个建造者。那今天呢，你觉不觉得？你是这个角色，这个 builder， 是，阿们，是哈，所以这样子你听的话，你才有意义。那有的人呢，可能神给他的托付很大，他在建造他底下呢，给他建造的材料分给他的很多，对不对？神也是按才干来给我们不同的，给我们不同的资源，对不对？所以呢，今天你可能你手上呢，能够被你来建造，只能是一个小小的一个 team， 一个队伍。呀，可能只是一个教会，一个小教会啊，我们负责饭食的这两三个人，可能是一个教会里面我们负责这个新人照顾的这两三个人。啊，但是呢，可能有的人呢，在我们中间或者在别处的地方，他底下他可以建造的可能是上千上万人，啊，但是呢，今天我们都应该晓得说，今天我们要成为神家里面的 builder， 啊，这个建造者，因为神其实才是那个最大的那个工头，他是最大的那个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城市，我们今天早上读的，对不对？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在他的这个指导、他的引导，还有根据他的蓝图，我们在这里也一同来参加这个建造的行列。我们自己本人被他建造，那同时呢，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去建立别人。呀，不要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好处，所以这个是很这个是我们一个希望有一个这样子的观念哈，就是我们要把神的家的侍奉呢，把它立体化起来，不然都是散的啊。你摆在地上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每一个砖呐、这个再漂亮啊，哈，这个石块石头啊，再美丽啊，它没有办法，它如果不把它建造成那个照着那个蓝图造起来的话，它没有任何用处。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个石头啊，砖块，可是没有任何用处。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人再属灵啊，还不足以像一个立体的一个建造一样，那样子来彰显神的荣耀。神没有办法居住在这些石头跟砖块的中间啊，必须把它建造成神的殿，好，神的城，神才可能与我们居住。所以这个立体的侍奉啊，立体的建造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这是我们许多做主工人的人，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观念。不然的话呢，哎呀，我们好像就是只要自己好就好了。所以我们带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只是让他自己好而已。但是我们却没有把整个的神的家呢，把它立体化起来。啊，所以那个力量常常都是很软弱的，因为一个一个。那另外呢，就是我觉得在今天这个世代，我不晓得在国内怎么样，也许在大城市里面也越来越这个样子。我们在海外呢，其实很多的人是没有所属的教会。你问他说你现在在哪里聚会？好、哦、啊，他就说哦，我刚刚离开一个教会。那他现在在干嘛呢？啊，他就四处游行，哈、啊，哪边有好的聚会，他就去哪里参加。啊，他可能礼拜五呢，他参加这个教会的小组，因为这个教会呢有跟他同样年龄、同样背景的，啊，都是单身的，所以我就参加这个礼拜五的小组。但是呢，他礼拜天呢去参加另外一个教会，因为那个教会那个诗歌敬拜非常好，哇，那个音响非常舒服，所以呢他就去参加那个敬拜。对，那可能他又到另外一个教会呢，可能去参加这个其他的这个培训。所以你要问他说你是属于哪一个教会呢？哎，他一下也讲不出来啊。你有没有有牧养你的牧者啊？啊，他我认识这个牧师，我认识那个传道人，我说哎呀，通通都认识。对，他又因为他游走四方，所以他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广啊。他每一个人都照张相，每一个人都握过手啊。可是呢，到底谁是牧养他的，谁是负他责任的？没有。对不对？讲不出来
啊，所以呢，等到他有问题的时候，家里有什么需要，他生病的时候，哎呀，你说他应该找谁去看望他呢？他应该寻求谁的引导呢？每一个人都不认识他，对不对？每一个人都好像知道他，可是呢，哎呀，他好像是在哪个教会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那个牧者，我们一些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这个我讲的这情形在你们这边有没有？
有
啊，对，此道不孤哈。这个我们的牧者呢，大家一起看，我们坐一起吃饭，开玩笑啊，就说，哎呀，我们把教会这个名单哈拿出来，羊群的这个名单列，这个摆在一起啊，说不定有很多重复的，对不对？因为他在这个教会也有参与咖，在那个教会呢也有他的一份，对，他在那个教会在敬拜，但是在这个教会呢，他却做招待啊，他可能每一个教会都有他的影子。那这个呢，其实呢是在我们建造工作上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困难。这个跟我们这个世代的人的心也很有关系。你有发现现在人不喜欢结婚？啊，信主人不一样了哈，信主人都很希望然后赶快有个家哦，然后这个里面这个盼望能够有一个家一起来服侍主。哎，可是我们这个整个世代大家不喜欢结婚，因为我做了很多年这个单身的辅导啊，所以我对那个单身弟兄姊妹的这个心态啊多少好像了解的还蛮透彻，虽然我蛮早结婚的 啊不喜欢结婚，男的更不喜欢结婚啊，这个有时候姊妹都很想结婚，但是男的交往了很多年就是不想结婚。那你追根究底，有一个很普通很普遍的一个情形呢，就是说他不喜欢 make a commitment， 不想委身。哎，但是他想说，哎呦，我一跟你结婚的话，那我就被你绑住了，对不对？那万一不好怎么办呢？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心态。那你在教会里面也有同样的心态，人就想说，哎呀，如果我参与你这个教会的侍奉，如果我跟你走得太近，我一旦呢接受了你的这个教会的这个委托啊，参加了一个什么服事，那我就跑不掉了啊。所以呢都不喜欢委身。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不管知道任何教会都是这样，然后我们的那个教会就说，哎呀，为什么大家都坐后面呢？为什么不往前面坐呢？像在这边，你还我们来这边多好，大家都挤着前面坐哈，那我们就觉得自己觉得好像很这个觉得不好像不是被拒绝的，要到在海外或者在别的地方，哎呀，你的好像好多弟兄姊妹都坐后面啊，这个挤公车的时候都挤在门口，挤在前面，可是聚会的时候呢都坐在后面。那以前我们就很难过，我跟一个弟兄说，是不是只有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喜欢坐后面？就后来看那个美国牧师写的书也是这个样子，那整个世代都喜欢坐后面。所以有一次我们同工们呢，我们就讨论，我们说为什么大家喜欢坐后面啊？很自由，哎，对对对，出去方便，是不是？你转个身他就溜走了，对，你坐第一排要走的话，那还是很不容易。所以这都是人的一种心态。所以今天我们要在教会里面做建造呢，实在是很不容易。那现在还有一些人呢，他很不喜欢这个，他喜欢自由，不喜欢受拘束，不喜欢被管啊，不喜欢被校正。所以当我们等一下讲到建造的时候呢，这些呢都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这都是我们要遇到的一些遇见一些的挑战，跟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啊。因为现在呢喜欢讲被接纳，对，昨天我们讲关怀跟牧养，我就讲第一件事情要接纳，对，你要接纳各种不同的人，接纳他的这个怪气的地方啊，你还要爱他，对，很喜欢，大家我们都喜欢听这个接纳。我们教养孩子的书，哇，很多时候呢，第一件这个黄金这个定律就是你要接纳你的孩子。所以我们很喜欢接纳，所以我们常常的到处的我们都说接纳，在教会里面也都是接纳。啊，就不能够被校正啊！你一说他就受伤了。所以以前有一个传道人来我们中间讲，他说他们教会啊，通通都是豆腐，好多豆腐，什么意思呢？一碰就碎了，啊，就受伤了，对。所以他就来我们教会啊，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在跟他们教会自己讲过，他说不要做豆腐，要做豆腐干呐。对不对？他就怕了，对不对？你一旦要建立一个团队，你要成全一个同工的时候，你一碰他就碎了啊，就破了，他就很受伤，他就走了。所以今天呢，在教会里面要成为一个 builder， 要成为一个成全一个建造的人，要成一个有一个团队，实在是很不容易。 但是呢，我们不要灰心啊，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个行列的里面。你要想说，哎，今天还有一些人还愿意在遇到这么多困难，他还愿意成为这个 builder， 那是因为他里面有那个神给他的托付。哎，他知道，如果都只是散兵游勇，啊，不是一个军队的话，他没有办法征战，没有办法征战。那仇敌多可怕呀！我们今天跟我们要征战的对象是那个很可怕的那个，那是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啊！哎，我们要征战不是跟弟兄姊妹在那里征战，那个是很容易的，对不对？你口才好一点，聪明一点，你就打赢他了。但是呢，你要打赢那个仇敌，那个恶魔，那空中属灵气的恶魔，但是你没有一个军队，你单打独斗，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今天教会如果很软弱，常常都是因为我们就是散的，是散的，没有人在那里做建造的工作。那另外一方面呢，人也不愿意被建造。建造你就需要被磨，对不对？啊，摆在不喜欢的位置啊。要跟人家连结啊，这些都是我们现在的人很不喜欢被碰的地方。所以我想这是我一点点的开场白哦。我们一起来读几处的圣经好不好？我这样讲讲有没有引起你们的兴趣，还是你们想要干脆就转身从门口走了？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我圣经哈不会多讲，因为我没有时间。那我把它列出来，我就很希望我们念的时候，神就已经对我们说话了，好不好？因为大家大部分都是传道人嘛，哈。那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之手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这个是大使命。好，第二十节特别提到，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们再读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章十一节到十六节，好吧，我们读长一点好了哈。他所示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边有神在教会里面所赐的有几个非常主要的恩赐啊，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我很多时候我们问弟兄姊妹哈，因为我们成全圣徒嘛哈，那常常要问说就说希望能够明白他自己觉得他能够做的服事或他的恩赐在什么地方。有很多有心服事的弟兄姊妹，他们都讲到他们的恩赐在教导。这有什么好笑？ 这个是一个好像大家觉得一个比较容易的一个服事，对不对？然后说呢要做牧师啊，他其实牧师跟教师是应该是连在一起的，有很多的解经家是这么讲。那要传福音呢也很不容易，对不对？因为呢这个特别在海外，可能在这边比较容易一点。那在那边呢，大家好愿意，我们要找到一个自己认为有传福音恩赐跟那个火热的人不容易找到。那要做使徒跟先知呢，又太把自己高抬了啊，连一个教会都还没建立，那自己就觉得自己有使徒的恩赐，那好像也不好意思说出口。所以这么多的里面呢，可能就是这个教师呢听起来还好像还可以够得上，对。但是呢今天他这边有讲到一个，他说有传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那这些恩赐赐下来，如果你自己也觉得你有教师的恩赐，这个恩赐赐下来是为了什么？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如果你自己觉得这几个恩赐里面有那么一个你可以沾得上边的，或是你正在朝这边去成长，你要记得神给你这样子的恩赐是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绝对不是让你哦说起来哇自己觉得很满意，自己讲得很好，对。所以呢我去上课呢，在修课的时候呢，这个老师讲的这个神学那个老师那个教授呢，他讲了一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哈。他说你教学的这个成果应该要让你的学生的学习来衡量。你教了半天就我学生呢就没有学到啊，你讲你的他根本没有听见，或者呢哎这个东西他听不明白，或者他没有兴趣，你没有激起他里面那个学习的热忱，没有激起他里面那个得着那个学习他成长的那个快乐，那你这个教学是很失败的教学。那我们中国人没有这个观念啊，所以今天呢我想我这样讲呢给自己找麻烦，万一大家走的时候你们说你们都听不懂我们讲什么，但是我们教学教得很失败啊。对，所以呢今天神赐给教会的恩赐，尤其是这四个非常重要的恩赐呢，那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你要能够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我们再读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的我的恩，
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都是
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做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好，我们最后再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来读好了哈。十二章十二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 然后第十四节，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好，我们就读到这，其他的我想经文大家都很熟悉了哈。所以我们建造圣徒的目的，这个很多人都不喜欢在神的家里面做领袖，做 leader， 好，因为做 leader 做这个领袖实在是很不容易。但是我们好几位我们的同工呢，他们在后来我们在一起交通的时候，他们都讲到说，他们因为自己成为神家里面的领袖，啊，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人家来找他，请他帮忙，或是他出于怜悯，想说，哎呀，这个人实在太辛苦了，我就帮你一个忙。他说，等到他真的成为领袖，成为神家一个领袖，他才体会到，作为一个领袖非常非常不容易。如果今天你没有站在一个建造的这个位置上的话呢，你可能对你的领袖，对于别人有很多的要求跟批评，你里面觉得很不满意。那最好的呢，就是你能够自己来参加这个建立别人的这个行列啊。但是呢，你要在神家里面做领袖，也不是说你要做就能够做的啊，这是必须你用你的生命去 earn， 去赚来的啊，去赢得的，赢得别人的那个尊敬，赢得别人对你的信任，这些都不是只用安排就可以的。有的时候呢，教会的这个最高的这个 leader 呢，最高的这个牧长啊，他们为我们安排呢，那可能只是一个起步，那最后面呢，还是需要靠我们自己去赢得弟兄姊妹给我对我们的信任跟尊敬啊。所以当你在这里做建造圣徒的时候呢，你自己里面要有一个自己要有一个省察，就是说我到底为什么我在这里建立一个团队，或者我在这里建造别的圣徒，那这个动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你对个人呢，你建造是希望他长大成熟，你对整个教会，说是对这个团体呢，你是为了建造神的家，因为你知道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没有一个是为自己的，你就对个人你也不是为了建造，是为了自己，你建造团体也不是为了自己，说我有一个势力范围。那这个是在神家里面建造的时候，一开始我们的动机就很重要。所以我是觉得说，今天工人永远都比所做的工重要很多啊。所以昨天我们出了一个题目哈，就如果你今天牧养一个教会，你要怎么样，你这个优先顺序，一定要说按三个优先顺序，你要怎么样带领这个教会的方向是什么。那我昨天没有听到这个答案呀，但是我自己是坐在底下想，我不晓得今天你们听完了以后，听完这个四个垒以后，你们觉得如果你是一个牧养教会的，你觉得在你的教会里面，你最重要的一个方向是什么？生命的成长，非常好。如果是我牧养的教会的话，是啊，我跟余弟兄，我们非常非常，他非常非常重视弟兄姊妹的生命啊，也没有好的生命，就不可能有好的工作啊。所以这个是在我们做在这个参与这个建造的这个角色跟这个行列的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有个很重要，我们的动机是什么，还有我这个人是不是我愿意是被神来建造，被神来成全。没有一样我们所建立的东西是为了我自己，没有一样呀。这是我们要 constantly， 就是我们要常常的在这里来对我们自己要有一个问号，你能够回答得出来。你不是要建立你自己的势力范围，不是要建立你自己教会的势力范围，你乃是为着神的家在这里，为着他的蓝图在这里建造教会。那建造呢，就包括属灵生命的建造。 还有侍奉的建造。所以在属灵生命的建造呢，我想我们常常呢都已经讲了很多，所以我今天就不再花太多的时间啊，因为在特别呢，我们不管是在一垒还是在二垒，我们都非常重视弟兄姊妹的生命。那到了三垒也是一样的，你一样也是要建造他们的生命，不见得说你到了三垒，这个人他属灵生命就不需要成长啊。那建造工作的挑战，那建造呢，这个是必须要双方面都愿意的，你要关怀啊，这个是每一个人都愿意，都喜欢被人家关怀。可是你要建造的话呢，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呢，有一次就是有这样子一个工作坊，我们就请所有的这些领袖呢，他们提出来就是说，你们觉得这个建造的难处是什么跟挑战，除了我刚刚讲的那些，就是我们这个世代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现象啊，个人身上的现象，他们讲了几个，我不晓得你们要不要在底下来想想看看有没有补充。那第一个呢，就是说对主没有心，就是你想要去建立的这个对象，譬如说在你的教会里面有这么一些人啊，但是呢很多人他们对主没有心啊，要在神家里面侍奉或是来追求主来侍奉主，不在他的生活的优先次序里面，这是一个很大的难处啊，所以他根本不加入侍奉，那你怎么去建造他。那第二个呢，他讲到说第二个大家太忙没有时间啊，没有时间，现在这个世代非常非常的忙碌，那个世界的王用各样的诱惑来让神的儿女啊带出去。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自己这个人啊，你如果说你去见到别人你遇到这个难处，其实也对我们是一个醒察，就说是不是我也这个样子呢，是不是我也忙到我的生活呢没有什么空隙能够让神可以在我身上能够加啊，能够让我再带往前一步了，好像我这个人已经满了，我所有的时间我的精力我所有的资源通通都已经满了，我的各方面我都没有办法让神在我身上有进一步的工作。所以当在教会里面做建造的时候，这也是另外一个难处。所以我们开了那么好的成人主日学的班，但是呢来参加的人不多。那像我们那个，我们有一个于弟兄讲说我们每个礼拜都有那个福音班，但是因为我们早上9:30就要上课啊，在最这边的人来说实在是很晚哈，但我们在那边的人呢，他9:30他们觉得很早啊，所以主日早上我们怎么讲说早上你6:00就起床，你礼拜六呢不要去看那个恐怖电影，早一点回家啊，哎呀这个早上礼拜天早上就起不来。所以到九点，特别是福音朋友，对，你要这位福音朋友你没办法要求，那我们这9:30的这么好的课，所以我们有一个姐妹呢，她就陪着福音朋友去上课，然后她回来，她有一天她跟我讲，她说念慈姐，我觉得我们那101的课真的很好哎，她说我去了几次我都再信了一遍，她说你怎么能够在那边上课你不信呢？哦，她说很难不信的，可是呢每一次就来聊聊来几个福音朋友。非常可惜，就是因为这个世代的人太忙碌了，这也成为建造工作上的一个拦阻。好，然后呢，然后我们这些想要去建立团队，想要去参与建造别人的人呢，我们个性上有一个软弱，就是我们怕失败，这是我们很多领袖讲的，他们怕失败，怕被人家拒绝啊。所以就说，哎呀，可不可以请你来参加诗班呢？啊，或者是说啊，有时候呢，你这个做领袖没有做好，对不对？那结果你说话没有说得合适，就人家呢反过头来这个攻击你啊，好，或者你这个 team 这个团队呢没有建立起来，散沙一片，然后很多人都离开了，本来招待有20个人在这里招待，结果换了你当招待组的组长的时候，哎呀，最后只剩下5个人，对，这是一种很深的一种挫折感。一种很深的失败感，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加入这个行列，是因为我们不愿意面对失败，好，然后另外呢就是自己觉得自己很有限，我能够做什么呢？啊，我连我自己都不晓得我能够做什么呢？好，所以这些呢都是在建造的工作上面的一些的挑战哈。那在 我们教会整体的建造哈，讲到生命的牧养跟侍奉的成全，我想余弟兄已经在今天那个四类就是那个图里面已经大概都讲到了，我今天现在没有时间讲这个。那但是在我们教会呢，我们的整个在教会，因为教会的架构是很重要，所以昨天我记得有一个组我觉得非常好，就是你教会要有合一的团队或是同心一起来服事，那不管是正面还反面的原因，他们都提出来一个原因，就是教会的管理，你们记不记得？这中国的教会是不太注重管理的啊，所以呢都是个人的关系，对，我跟你关系好就好了，对，关系不好的那个人就离开教会啊。钱财呢也是一样的，这个都是好像都是这个都是用个人的关系来，所以非常的不健全，所以教会里面就产生很多的问题啊。这个人呢他申请要用钱呢，因为他跟我比较好，所以好没问题没问题啊，就多给你一点，他只要800我给他1000，对，这个人呢我老看他不顺眼，那他要用点什么钱呢，我就7扣8扣老是不给他，对，所以就是没有制度。所以在教会的这个整个的建造里面，全面的建造，我只是大概提一下，这个健全的制度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做那个 top leader 做领袖的绝对不能够单独，因为你这种家族式的教会，那这个是有很多的漏洞会产生啊，或者是说你自己一个人做决定，你要干嘛就干嘛，要请什么人就请什么人，你教会要什么方向就是什么方向，聚会几点钟开始就几点钟开始啊，钱要怎么用就是怎么用，那这些呢都是造成很多教会不健全的时候，你就很难有深的建造。所以在我们教会呢，我们把整个的教会的这个管理哈，我们分成两个大的这个分开来，一个是我们是在牧养方面。牧养方面呢，我们底下呢就分了几个区，然后每一个区底下呢再有2-3个小组，几个小组或是团契。好，那再呢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我们那个余弟兄呢，他就会跟这个几个区长，每一个月呢我们会再聚在一起，把弟兄姊妹在各个小组聚会的情形，还有他们需要个人的需要带导，而且我们还有用电脑，还有互相的很多的联络哈。那这样子的话呢，是一个很比较立体的一个服事。对，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人没有办法这个跟着底下很多人，对不对？我相信在座的很多的弟兄姊妹，这是很自然的一种现象，自然就是会这样子。但是当你在这样子有这样子一个机制，有这样子一个体系的时候，你要怎么去管理它，而让那个整个的教会是一个很健全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那我们就在牧养这方面呢，另外一个大的方向呢，我们就是在行政跟管理或是在侍奉上，那我们分成了大概有7-8个部门。那有关总务的，总务与教会总务很重要，所以有一次我们的总务的执事呢上台去做这个我们侍奉报告的时候，我们一年有2次全教会侍奉聚会，他上来以后，因为每一个组都有哇敬拜的，还有教育的，儿童的，哇每一个人都好多事工的这个成果。那总务呢平常都是人家看不见的，那我们这总务执事很可爱，他上来以后他说你们没有我们总务的同工，你们每个礼拜天都聚不了会。有没有道理？哈哈，这个肢体里面，身体一个身体里面一样都缺不了哈。我们的饭食，我们的交通，我们的各种的搬运哈，这个招待，通通都在总务的里面。人看不见，但是我们整个他们不把东西弄好，没有办法聚会，这是真的。小朋友来了也没地方去，所以呢，然后另外呢，我们有下一代的一个部门，我们管理0-18岁，这是一个教会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在这边呢，我知道有一些实际上的困难，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够忽略我们对下一代的属灵的教育，不然呢在我们这边呢，我们通常都是让他们学了很多哇世俗的东西，对不对啊？所有这个埃及法老的学问他们都学会了，但是呢就是对耶稣基督不认识，好，这个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有一个部门专门负责那个0-18岁， 啊，小孩子跟青少年，那我们还有一个敬拜的部门，负责整个教会的的聚会敬拜啊、祷告啊，这些通通在另外那个敬拜。我们还有一个教育的成人教育的部门，还有一个宣教的部门，还有一个关怀跟福音的部门。所以这些呢是在我们在行政底下我们分的部门。那每一个部门的底下呢，我们又分了好多的侍奉小组。所以譬如说总务，它底下就负责有财务的、有饭食的、有这个招待的、有搬运的、有整洁的啊，还有维修的，因为房子会坏，教会会所会坏，对，现在我们没有会所了，但是以前那个老会所的时候常常这里坏那里坏，要有一班弟兄们他们愿意去修，对不对？不然教会没人管。所以呢，你看一个教会它要成为一个立体的时候，你可以在很多弟兄姊妹中间你找到很他们可以服侍的啊。我们不要以为说整个教会看得见的就只有站讲台的啊，只有那些啊会带诗歌的，只有会弹琴的，那其实背后有好多90%的这个服事是人没有看见的啊。我们从礼拜一到礼拜五，我们的办公室是非常非常的忙碌啊。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那在我们教会里面现在非常非常重要，这个文宣部门，因为我们的网路非常，因为现在这个服事跟需要就非常非常的大哈、啊。那他们用钱也用了很多，然后就有一个弟兄很可爱，在中国啊，上次我们来的时候，就是他很可爱，他跟我讲，他说他有心有奉献啊，要给我们这个教会的网路施工。他说啊，我们在中国的弟兄姊妹都觉得说什么东西都是免费的。啊，所以呢没有那个概念啊，说那、啊、所以呢，但他自己呢，他里面就有一个负担。他说，哎呀，他说我们一定要在你们这个网络施工上有份。我说感谢主，我们自己还有能力可以负担。但是这个部门呢，就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施工，但没有人看见，真的没有人看见。而且我们礼拜一到礼拜五这些文宣施工非常非常可爱。我说来到这里以后，我就很想念我在办公室的同工，他们都是常常为我们祷告的。啊，因为他们知道教会那个承担的责任有多大，所以我们出版的各种的文字都在文宣施工，所以你看我们可以服侍的多少啊，是不是很多？在你们的教会里面有没有这个需要？有没有这个需要？真是有非常有大的需要。如果我们不把这整个的侍奉呢建立起来的话，就你都不知道说我可以服侍什么东西，弟兄姊妹也不知道他能服侍什么东西啊，他只看见，他只想说，我如果有一天我要服侍主，我就是要来站讲台的，我就是要讲道的。我如果不会弹琴，我就不能够服侍音乐，对，这都是看得见的啊。那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整个教会的侍奉，我就是一个很快的让大家了解一下。那你就了解说，一个教会何等的不容易，要成为一个立体的教会，实在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那我们今天想要比较多一点时间花的呢，是在这个小组的里面。因为我想呢，这个对城市哈，特别我想不管是城市或者农村，我们要这个教会整个的扩展，现在慢慢的取向都是一个小组一个小组一个小组啊。所以即使是你今天的教会呢是一个很小的教会，十几个人、20个人的教会，也许你也可以做一个参考。那在这个呢，是我们自己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小组的建造。我们有三个最主要的同工啊，叫做 CEO。 哇，你看我们教会真是不得了，又是 VIP 又是 CEO。 我们的名字不叫做细胞小组，因为我们并没有采取这个像新加坡细胞小组这个教会的细胞小组教会的这个架构啊。那他们的细胞小组呢，主要呢是重在成长分裂，对，为什么叫做细胞嘛，对，就是因为它会一直分裂扩展，对，它是重在那个扩展。那我们的小组呢，是为着说我们整个教会的建造的健全啊，所以我们教会的这个意向跟教会的建造呢，我们必须要放到小组里面才来落实。因为教会这么大，对不对？虽然还不是很大，但是呢，你就都不容易做，所以我们要放在小组里面来落实。 啊，但是我们并没有说哦，今天如果你一年你这个教会小组没有分裂的话，那我们就来给你举行葬礼。这是新加坡小组的这个幽默的话哈。邝建雄牧师他书里面他说，如果这个小组一年以后他没有分裂，表示他这个不正常，对，没有成长，所以呢他就过来就给他这个小组举行葬礼，然后把小组的人都分到别组去啊。那我哎呀，我们没有这么残忍哈，所以我们很多小组的好多年了，都还是那十几个人、二十个人，分都分不开啊，他们感情太好了，这个是另外一个不健全的地方。但是在我们的小组里面，我们有三个哈，这个可以大家做一个参考。那关怀呢，我们用英文，因为我们那边是海外嘛哈，所以我们用 caring 啊，就是第一个大写的字母是关怀。这个是一个小组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啊，因为关怀是最好的一个邀请，对不对？也是关怀，也是最好能够把人能够留在你的小组里面。所以关怀同工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昨天我们已经讲了，你关怀的目的是为了要给基督的生命，是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你关怀的最终的结果是让他能够，因为有基督的生命，他可以他那个要用他那个新造的生命来活出来啊，能够活出来，而不是呢建立你跟他私人个人的关系，或者是你喂养他的肉体，你越关怀他就越属肉体。对，自我越来越膨胀，这都不是我们关怀的目的。所以关怀同工呢，我们给他们训练的时候，就希望他们能够摸着这个点啊。那另外一个那个一呢，就是 edifying， 就是造就啊，也或者是就是造就，初信造就啊，或者这个字就是造就建造。那配合整个教会整体的方向，在生命跟侍奉上建造小组的组员。所以我们小组的这个聚会呢，是一同工啊，这个一同工要负责任的。那不是说他每一次都他带聚会，而是他要负责这个聚会的品质啊，这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每一次呢，我们发出来小组要聚会这一个 quarter 这一个季呢，我们譬如说我们读约翰一书，那他呢就应该自己要在他的负责，他在他的小组里面，在每一个礼拜五的聚会，他要负责这个聚会的品质啊，负责去成全其他带聚会的小组的组员啊，他是不是合适。所以我们有一些的规定，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带聚会，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带聚会，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轮流带聚会，那这聚会就很糟糕啊。那聚会是一个很重要的牧养，记不记得昨天我讲的，那聚会中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牧养。那福音 outreach， 那这个是我们在小组里面一垒的服事，对不对啊？所以呢，在一个教会你每一次都靠我们三个月一次的福音，我们三个月有一次教会性的大传福音的聚会，那每一次传福音我们都像教会像办喜事一样，就很高兴。好，我们十几年来都是这个样子啊，有人做饭食啊，这个招待啊，然后打扫教会啊，然后做点心啊。不过现在我们没有自己的教会，所以我们每一次传福音的时候都很辛苦啊。但是呢这个福音呢是不能够靠每一次教会三个月传一次，而是应该要在小组的里面，他每一个礼拜或是弟兄姊妹，他只要碰到在超级市场碰到了人，在小学的时候碰到一个家长，他都有一个地方可以把他带来啊，就进到这个小组里面。那你要这个小组要怎么样来看到这些福音朋友呢？你要怎么样去照顾他们，把他们让他们认识基督，这是他们一垒的服事。所以这在我们的小组里面有个 CEO 啊。那如果今天在你的小教会里面，你虽然不是一个小组了，你是一个小教会，那我会觉得说这三个功用也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你要建立同工呢，第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说你要把他的角色定好，就是你不能说哦，你给他一个指令，然后他做一件事情，对，这样子他永远不能够成长。你要把他的角色跟责任给他定义好了以后，你跟他说，你今天就是我们这个小组的西同工。你要负责关怀那些所有出信的还有新来的人，你要给他们打个电话，好，他如果没有来聚会，你关心一下他是不是生病了，他如果说刚刚搬家来这里，他是不是需要有人来帮助他啊？你的角色是这个系统，你们可以根据自己来定义哈。你把角色跟责任给他，赋予他以后呢，他自己呢来向神来寻求，说我到底要怎么样来做。然后你也许定期可以跟他有一些的 回馈，说到底他有没有什么困难，他做得怎么样。好，所以在你的在我们的每一个小组或是教会的里面呢，应该要把这几个功用呢，如果能够把它排出来的话，其实大概就已经可以了。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如果说你要分要长出去一个小组，雨婷后说我们不要讲分一个小组，他不喜欢分这个字，所以我们就要改口都说长出去一个小组。我们说长一个小组呢，出去的话呢，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必须要有西同工、一同工跟欧同工，必须在这个原来的小组里面已经培养出来可以这个承担这个西同工、一同工跟欧同工的责任的话呢，我们就分出去，好像指一个堂、指一个小组一样。所以这个是我们希望是一个健康的小组，而不希望只是一个扩展而已，而是希望说弟兄姊妹在进到一个新的小组，他不会阵亡死掉了就没办法服侍，对，然后他就很受挫，所以这是我们要负的责任。好，那除了这 CEO 以外呢，在我们其他呢，如果这个小组他人比较多，人力比较够呢，他可以不是规定的，而是说他可以有负责这个敬拜的音乐的同工，好，总务的同工，还有儿童的事工。我们的教会差不多每一个小组都有儿童事工，差不多啦，有一些单身的或是年轻夫妇的没有，但是差不多有儿童事工，因为儿童是我们教会一个很大的产业，每一次聚会都一大堆孩子，有一个小组孩子比大人多，因为一家平均三个。对，我们这个说，他们给我们借口说福音如果传不出去的话，那就自己生好了。对，每一次我们出来宣教回去以后，差不多都有弟兄姊妹说他们怀孕了。对，感谢主，神家生养众多哈。不过这个下一代的教育就成为我们很需要花精力的地方。那各小组的财务呢？因为我们小组呢，他要买福音单张啊，送给福音朋友东西啊，买 CD 啊，买小圣经啊这些，所以呢，他们就是各自己有他们自己的财务啊。有时候他们聚餐啊，买个卡片，那我们就希望呢，我们也盼望说，他们就算在很小的事情上，他们要很忠心。所以像我们姐妹聚会，它是一个小组啊，那我是他们的辅导，他们每一个我们是周间礼拜四早上聚会，那早上的时候呢，他们每一次聚会。就有用一个小小的那个 tissue 的 box， 装那个面巾的那个 box， 那个盒子用完了以后呢，包装纸把那些纸巾都给细心的包装纸包包漂亮，然后呢中间正好有个口，真的就是我们姐妹聚会的奉献箱啊。所以呢，我们就是一样的，跟教会一样的原则啊，我们就是放在那个中间。那因为我们要请人来看小孩啊，好，有时候姐妹们生病，我们要送点小礼物啊，福音朋友送呢，我们就从那个奉献箱。那我们每一个人的教会财务管理的原则有跟小组的一样，开奉献箱一定两个人。我们连高中生的团契，他们都分两个人做财务同工。哎，他们要为了建堂，我们建堂的时候，他们有奉献，高中生去洗车去义卖啊，他们回来开奉献箱，就两个高中孩子那边开奉献箱，你说是不是很好？所以真的是你可以从很多小的事情上来成全弟兄姊妹来服侍，所以我们就给他们一些财务管理的原则，然后他们可以这样子来照着做。那现在的问题是说，你怎么样来发掘小组中每一个组员的功用？你觉得应该怎么发掘？你们不急哈，我们做这个影碟的时候 ，DVD 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些东西放上去。对，你们写的慢没关系，可以不急的抄，你可以，你要想用脑筋要想，接着操练，好，很好。
发现他的兴趣。
自愿。
人的感动，个人的恩赐。还有没有？啊？同心祷告，祷告。有时候有一些人他有一些经验，比如说他就正在小学里面教书的，他合不合适来当我们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很合适，对不对？他就在幼儿园里面的，那他可能比我们任何人都合适啊。特长，他的特长，恩赐，特长。还有什么？他的职业，比如说他是当医生的，哎，这个很不容易，对不对？那也许我们可以就是说教会里面有一些需要在医疗方面的帮助啊。我们以前有一个，我们教会有一个有两三位医生啊，他们都非常非常好。我们有一个医生，他是 Parkinson， 就是帕金森氏的这个专科医生啊。所以他就跟我们讲，他说他很有意愿来服侍我们年长的弟兄姊妹啊。他因为他的病人都是年长的啊，对啊。还有我们有一个癌症科的医生啊，他就是这方面比较专业，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说我们拒绝去看他。对，你要看到他的时候，你需要很多祷告啊。对，所以呢，这个职业也是很好哈，像刚刚老师，那譬如说，但是你说，他是一个学音乐的，对，那我们也许可以考虑他是不是要服侍音乐。但是呢，在这个点上呢，因为我自己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教会的音乐敬拜很多年，那曾经呢来过 PhD 得了这个音乐博士的，我没有用他做我们的事情。啊，我想你们应该了解我的原因，对不对？所以永那个工人的生命，做工的人的生命，永远比他能够做的工要重要。啊，他如果没有进入教会的这个整体的侍奉跟意向，你把他一个随便的人带进来，进入一个很重要的侍奉，那往往呢反而会带来一些的亏损。好，所以，我们曾经有做过一个案例，我们在教会做这些培训的时候，我出了一个案例啊，那其实也是一个真实的情形，就是有一个弟兄呢，他是在我们音乐敬拜的同工，那但是呢，我们出的案例，所以你们不要以为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人，但是我们有一些类似的情形啊，不要将来你们来看我们教会的时候问说这个人是谁呀、啊？当然啊，那我们这个案例呢，就是说在音乐敬拜的这个团队里面呢，有一个弟兄呢，他每一次要领诗的时候呢，他都不好好的预备。啊，他都不好好的预备，那然后呢，他就说啊，他临时呢就想就告诉，就说啊，圣灵给他感动，他唱这首这个，那所以呢，这个私情的啦，或是其他跟他一起服侍，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啊，都没有办法跟他一起配搭。那我们常常呢在做训练呢、啊，就说啊，要来有重视团队啊，要什么，可他从来都不来。他从来不来，所以他也没有接受到这样子的训练，也没有听到这样的讯息。那我们的案例呢，就是说这个同工在你的队伍里面，你要怎么办？啊？不能有，开除。啊？不能用。所以已经用了怎么办？为他祷告。为他祷告。我好，如果那你们都知道怎么办，那我不用讲。啊，那这个呢，这几个这个讲到这个功用来配合小组的需要的时候呢，这些都是非常的好。但是呢，我觉得其中这一个有一个祷告非常的重要，你怎么样去发掘小组中每一位组员的功用啊？就跟你的孩子一样，在座做父母的人举手好不好？有没有做父母、做爸爸、做妈妈的？好，好多，好好，请你放下。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儿子或是女儿，神今天造他是干什么用的啊？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想过？还没有做。你有没有想过？我现在不问说你儿子将来要做什么，你有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我们做父母的，当我们要来抚养这个孩子，要来成全他，把他带长大的时候，你要想说他的生命不是你给的哦，
呀，我们不能够给生命的呀。虽然这个一个精子一个卵子碰在一起会产生一个生命，但是很多精子跟卵子碰在一起没有生命，对不对？好多的姊妹她们都流产啊。我常常去服侍，我们不是常常好像对有一些哈，我们姐妹们因为在国外呢，这个孩子是很宝贝，啊，很不容易怀孕。好，所以呢有时候流产的话就很难过，而且他们结婚都很晚，所以等到要生小孩的时候都已经是万事俱备只欠通风了，结果呢哎呀怀孕几个月以后呢孩子掉了，就是很伤心。好，所以我们从国内去的一些比较年长的妈妈呢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那么伤心呢？好，哎呦我们在那边都不知道掉了几个了，那我们那边还有每一个都是宝贝。好，所以每一次要去安慰这些人的时候就哎呀我就不知道要用什么安慰的话。那有一次呢，神就给我一个智慧，我就陪着他掉眼泪，因为那个孩子那个孕已经怀了很久。我说我们经历这一些哈，其实是叫我们在神面前谦卑。所以我们以为说生孩子谁不会，对不对啊？你有爸爸有妈妈就会有孩子，对，我们都以为是这个样子。但是其实呢，赐生命的只有那个造我们的神。啊，不是我们这个人可以给生命的，所以每一个孩子生出来呢，我们就从神的那里来接受，说这是耶和华所赐给我的产业，啊，这是神所造的，所以我们就很感恩。所以你怎么能够说啊，今天耶和华赐给你的产业，然后你就把小孩子据为己有？啊，这是我的产业，对不对？这是我的财产，所以我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啊，今天呢？同样的一个原则，如果我们的心里面也能够因为像对我的孩子一样，我要从神的那个眼光，从造物者的眼光，我来认识我的孩子，我知道他的长处，我知道他的弱点，我接纳他就是他这样子一个人，然后呢我照着神的心意来培养他。那今天同样当我们在这里来成全我们的同工啊，你是个牧者，你为父为母一样，对不对？只是说不见得年纪差那么大，对，但在属灵上的你是负他责任，你是不是能够借着祷告从那个神的眼光来认识你的弟兄姊妹，来发掘他的恩赐？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考虑的因素，那都是非常好的一些的参考。可是呢最主要的，你要成全一个好同工，你不知道省多少的力量，你不知道给教会带来多大的祝福，啊，这个祷告是最重要的。你祷告，你就摸着神的心意；祷告，你就从神那里来认识这个人，所以你就可以得着一个好的同工。好，我实在是不能够再多讲，我有很多的例子，我都不能多讲啊。那你怎么样去成全小组的组员，使他的功用更趋成熟呢？那我要讲一个这个发掘小组，我要一个举一个例子哈。那我在我们的敬拜同工里面呢。有一个弟兄他刚刚信主，你知道他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是这个摇滚乐的乐手啊，他跟他妻子呢跟他一起参加摇滚乐，所以两个人呢就哦很这个弹这个热门音乐啊，很喜欢哈。然后他到了美国以后呢，他后来信主了，在他太太的身怀六甲大的肚子的时候，他们信主，而且呢排除万难，因为家里面是拜偶像的，就要祷告，然后后来他们就大着肚子然后受浸归入主。信了主以后呢，这一对弟兄姊妹非常非常的单纯。那然后呢我不愿意呢，因为教会的音乐侍奉是很重要，所以我绝对不是随随便便。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弟兄呢他有这个火，他有这个心啊，有这个 passion 啊，有这个兴趣来服侍神，而且呢他在音乐方面呢有他很特别的那一份。所以他虽然很年轻哈，各方面都没有写明，那我就为他祷告，我就去跟他讲，我说你第一年你好好的来啊，在你的生命上面好好的扎下一些的根基，你好好的来认识主。然后呢我说你啊，先不要急着加入侍奉，因为你知道神家很需要侍奉。我先跟他讲的原因是呢，免得别的部门的人马上就来挖角了，来挖走了，对，这么好的一个弟兄姊妹，对。那我不是说不要让人家挖角，我是希望他的生命成熟一点，他显出他的那个功用出来啊。所以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要急，我说神家里面很多事情你可以做，但我没有告诉他做什么。那我就为他祷告，我说你先不要急着。所以他在这一年里面呢，他就好好的参加教会的各种的追求聚会啊，他跟他的姊妹都非常正好又生小孩，所以呢也没有时间哈，所以他就好好的读圣经。然后那等到他一年以后呢，我就让他呢，我就邀请他参加我们的 音响。
你知道我们在那边呢，有一个一个很庞大的
也不是很庞大，很重要的服事啊，没有他们我们也聚不了会的。你们在网络上也听不见他，听不见我们的声音，这个我们的音响同工啊，以前人家说买到我们的录教会录音带，他们说这个内容很好，可是品质很差啊，所以我们不晓得，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聚会用嘛，哪里会想到要外面的人听，所以我们就好好的来改善。那这音响同工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给他们很多训练，送他们出去啊，受培训，买他买很多的设备。那这个音响就请他参加音响同工，他就开始呢做接电线啊，调音箱啊，做各种的这个这些，他就从这里开始。他服侍了一年多以后，我各方面的来观察，为他祷告啊，然后也问问别人他服侍的态度怎么样，然后我让他加入敬拜团队。他现在成为我们敬拜团队里面非常非常重要一个同工啊，他帮助我很多。我们英文，因为他年纪轻，我们英文的整个的敬拜团队，而且他比较新，他的观念比较能接受啊，不像我天天都唱这个圣徒诗歌哈。那他呢就接触了比较多一些年轻人能够接受的诗歌，所以呢我们的英文的聚会呢，他就负责很大的音乐的施工，我就全部交给他来做。我说不需要去，但是呢我每一个月定期我告诉他有一些诗歌不能唱啊，有哪一些的音乐我们是不希望能够把他介绍到教会里面，他都非常的顺服，非常的好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成全一个同工，那你不晓得我心里面多感恩。所以很多弟兄姊妹都在我们音乐同工里面好几个，我只是举了他这，你不要以为他最好啊，这样就不公平。然后我们还有好几位，但我举一个这样的例子。然后呢，有一个见证，我为什么举他呢？他就是在他开始这个音乐侍奉以后，你知道他从前花最多的钱就是去买这个 CD。啊，有新的那个唱片出来的时候呢，他就进那个逛那个音乐店，他就去参加。因为他参加音响服事以后呢，他有一天呢跟我讲，他说好奇怪，他说他那天进了那个音乐店以后，他看那些 CD， 他一点都不想听。他说他有那个进了音乐店，我听了旁边都是很多的那个音乐，他就觉得好难听哦。他说他就跟他从前完全不一样，你看圣灵改变了他的胃口。哎呀，你看我听了多高兴啊！这个是我之所以让他参加敬拜同工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因为我觉得神已经在他里面动工了啊。所以得着一个好同工，真的是教会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啊。那我的儿子啊，我都让他交给他来训练啊，因为他们都在英文组嘛。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那如何成全小组的组员，使其功用更趋成熟呢？我们做领袖的，你要常常你要给他好的夸奖，也要成全他不够的地方。那很多时候呢，我们不夸奖，你要做得好，他也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呢，有一次我有一个祷告同工呢，我就跟他有前一阵他，因为他洗肾啊，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姊妹，我非常非常爱她。她洗肾呢，那这个姊妹呢，但是她每个礼拜二洗肾，你们知道透析是不是？这边叫透析。对，那她因为她很年轻，她的肾功能就失去，几乎完全失去，所以她每个礼拜要洗肾两次，做透析做两次。那她非常非常的爱主，她是个单身。那她每个礼拜二，我们一个月有一次，我请她负责我们祷告会的敬拜。他做祷告会的这个敬拜同工很不容易，我不会随便交给他，不交给别人。但是这个同工，我觉得他的生命的经历，他能够把弟兄姊妹带到那个深的祷告跟敬拜的里面，所以我请他帮忙。可他正好呢，这个透析呢就改变时间，变成礼拜二早晨啊，所以他礼拜二晚上，他礼拜二这一天他又上班，他在市政府上，他就很累很累啊，所以他早晨他4点钟就得起床。然后5点钟就得到医院去，然后做几个小时的透析，然后9点10点他赶到公司去上班。所以等到他5、6点回到家的时候，他说非常非常的累，脸色都黄了。然后呢，他就跟我讲，他说念慈姐，他说如果你能够找到其他的人的话，他说我是很愿意，我是很希望说我能够不要做这个服事。他说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服事弟兄姊妹，因为我的体力太累。然后那我就后来想了很久哈，我真舍不得。一方面我找不到一个比他更好的人啊，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这个姊妹呢，她真是她每一次带聚会都很有圣灵的膏油，所以我就后来我就再回她一个电话，我说这样好不好？我说我们 为你的身体来祷告，你们不要以为我这么狠心哈，我真的是很爱他。我说如果你心里面有一点点的意愿，我们就求主来成全。如果说你真是不愿意的话呢，我说没有关系，那我们就把它退掉。可是我实在，我说我要告诉你，就是你每一次带祷告会，我心里面都得到很大的帮助啊。因为祷告会其实礼拜二大部分都是我跟余弟兄带，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很疲倦啊，可能白天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可能有什么人跟我们交通了一件不好的消息，所以我们到了祷告会其实也很需要被主来充电，要加油。好，所以每一次呢他带祷告带这个前面的诗歌的时候，我里面就得到他的服事，所以我就特别跟他讲。哎呀，他听完说，他说真的啊，他说真的啊。那你知道怎么样？但结果是他还要继续服侍，还是很含蓄的，他没有高兴的忘形。但是我觉得我要告诉他，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同工们服侍的很好，但是我们都没有告诉他。他自己觉得很孤单，他就想说，哎呀，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就觉得很孤单，我这么辛苦他干什么？对不对？没有人来告诉我说我服侍得很好。所以你怎么样成全小组的组员？第一件事情，你要学会要会夸奖人，你要能够欣赏到别人的好处，你要能够认识、哦、他在这个地方他花了功夫了啊，那你要给他肯定，这是非做领袖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你不要老是批评啊，我们中国人对小孩的教养都是批评，对不对？都是不好，拿了一个乙，我们说哎呀，为什么不拿甲啊？对，我的儿子从小就告诉我，因为他们是 ABC 啊，他们的打分数是打 ABC 不是甲乙丙，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打什么啊，打190，打 ABC 啊。我儿子从小学跟我，他说老师说的，他说 B is good。啊，就是很好啊，他说是好，然后 C 呢是 average， 就是平均的、普通的啊，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他说 A 呢是 very good， 是非常好。所以呢，他说妈妈，如果我拿 B 的话，你就应该很高兴，因为 I am good。啊，所以呢，你的孩子如果拿了个80分，你要说啊，这个感谢主啊，B 就是80分啊 ，A 是90分 ，C 是70分啊，所以我们中国人父母不会夸奖人啊，但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做新造的人，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性格，我们要建立一个好的团队，你要学会肯定别人啊，看别人比自己长，你缺了他，你说今天我缺了我那个祷告同工，啊，我自己得扛啊。对不对？我如果今天缺了我那个英文的那个做带领敬拜的那个弟兄，那我自己得天天去照顾那些孩子们，我天天得去听他们要听的要唱的诗歌，对，我哪有这个时间？你要看他比你自己强，你少了他你就不行了，yeah， 所以你要感谢主，神给我们这么多好的同工啊。那第二个呢，你不能光讲好话哦，成熟，对不起，更趋成熟，对对对啊，不是成热啊，谢谢。那所以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要我就不能光讲好话。那成全同工呢，要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所以你不能够为了讨好他，你为了要让他奉献比较多一点，为了要把他留在教会里面，你说不诚实的话，啊，这是不对的啊。你必须要在爱里面说诚实话，你才能够在基督里面健全，就是建立那个基督的身体，在爱中彼此建立。所以呢，你说诚实话呢，有好也有坏，对不对？是不是有好有坏？哪有一个服事从头到尾都是好的啊？我们常常讲错话，讲到完了以后讲错话，然后就说哎呀，这 CD 可不可以把它洗掉，对不对啊？所以呢，你要学会，你要他如果做的不好，他有错误，你要指出他来。那你要怎么指出来？你爱有多少，你才能够指出多少。所以你要爱你的同工，你建立一个团队的时候，那个爱就是你的权柄是从爱来的。对，权柄是为了建造，对不对？是为了造就人的，不是要来败坏人的。但是你要怎么样得到这个权柄呢？爱是你能够得到权柄一个最有效的途径。弟兄姊妹，知道你爱他，真的知道你爱他，那知道你爱他多少呢，你就能够说多少的话，说多重量的分量有多重的话。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因为爱不够，所以也不敢讲话。所以英文有一句话非常好啊， enough to confront 啊，或者叫做 care enough to confront。 confront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去面对啊，好像有一些是不好的意思，但是我在这边用的时候它不是不好意思，就是你要爱他爱得够，然后你要去面对他的错误，你要去指出他的错误来。你如果不指出来，那表示说你还爱得不够。你能够看到你的孩子做错事情犯罪啊，或者说他要往歪路去走了，你不把他指出来吗？所以呢，你看我再举一个例子，或者 care enough 就是你在乎他。所以今天你要成全他，让他成熟，但你不能够只讲假话，让他是服侍的时候反而让他的自我膨胀，对不对？他不能够真的是服侍到神的心意，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够要求说他一服侍呢他就已经服侍到完全了。所以你要讲到什么程度，真的是我们这个人很重要啊，我们要常常来随从主在我们里面的引导。所以我举一个例子呢，像我们每一次呢音乐服侍完了以后呢，就说如果我们有个带诗的同工，他站在那边带诗呢，他就这个歌词呢从头一直看到尾，好，他底下的人都没有看过他的眼珠子。你说我要不要上去跟他讲？那他每一个月都带一次诗，你说，哎呀，不好意思，真的跟他讲，讲他万一受伤，他就不带了，怎么办呢？对，那你如果爱他爱够的话，你聚完会你就应该去跟他讲。但是你要怎么讲？你要表达出你的意思，但是又让他知道你爱他，你在乎他，你是为着神的缘故，为着神在他身上的心意，你在那里帮助他成长。这个是我们做领袖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有人说他们弹琴啊，在我们波饼聚会的时候弹琴是很重要，对，所以我就对他们诗情的同工就非常的重视。我说，所以每一次呢诗情那个聚完会以后，只要我还有力量啊，或者没有人来找我的话，我就跟他们坐在一起。我说今天的诗情呢，我们的琴呢应该弹，如果你再弹怎么样的话就更好一点，或是呢当这个人在祷告的时候呢，也许你的琴呢能够配合他的祷告，你用你的琴也来祷告，也来赞美，或者我们正在赞美的时候，哎呀，这个琴啊鼓啊都一起来赞美啊，那不是更好吗？整个聚会就好，而不是你坐在那里等啊。那这些都是我们成全他的机会。那就这样子的话呢，你整个的团队呢就越来越进步，越来越进步，都是从这样子一点一滴一点一滴起来的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在，我只能讲一些这个一点点，但是我希望说大家里面，如果你正在做，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在做的，其实你都在做，那我们就彼此心心相印，你就觉得哎呀我们都是同路人啊。好，那如果你现在你不敢做的呢，或者说你没有在做呢，就是希望说我们借着这样一点的交通，你回去以后你可以用这样子来成全你的同工，建立一个立体的侍奉，建立一个合神就是一个对不起，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已经12天了啊。那我想到最后一个，好，对不起哈，有一个我没有打在那个上面。那成全同工呢，有一个起步哈，不是起步，有一个打油诗或是口诀啊，我不晓得你们喜不喜欢。我们新来的，然后呢，我们把它修正了一下。这个好不好？一开始的时候你要我讲你听，好，我讲给你听，信道从听道而来，对，你要或者说你有很多东西你要借着他的悟性要讲给他听，好，那听明白了，然后呢我做你看，你不要光讲，你要做给他看啊，所以你要有榜样，你要建立团队。我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些，你很重要是你的榜样，你没有榜样的话他就不会来跟随你。做领袖呢很重要是你要什么样的人来跟随你，你要做给他看啊，他看到了呢他里面才能够有反应，他来跟随你啊。昨天我们小组的时候有人这样讲，说主耶稣怎么带门徒，就是我们很好的榜样。然后呢接下来不要老是你做，都是你做，你不会成全同工的， 啊，如果今天诗歌都是我带，琴都是我弹，祷告都是我带，教书都是我教啊，小朋友，我从前我当儿童组织学校长当了蛮长一段时间，我从做服侍呢，最长的一段可能是我教儿童，我从年轻单身的时候我就服侍孩子，我很喜欢孩子哈、哦，那所以那我如果一直都是我做，那全教会只有我一个人会带小孩，是不是？但我们现在呢有二三十个儿童组织学的老师。啊，我们所以呢，一定要我做给你看，然后呢，接下来一步你做我看，啊，我看了以后呢，我要给你，我成全，告诉你哪里好，哪里不好，啊，这样子呢，一步一步的来，那你在教会里面的同工呢就越来越丰富，对，所以我们就把人呢从二垒就带到三垒。哎呀，哈利路亚！我们又再往前一步，不然一大堆人都留在一垒，哎，不然呢就是一垒完了以后都到二垒，每一个人天天都哦唱诗敬拜亲近主祷告，但是教会里面什么事情都没人做，对，都是散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啊，是侍奉呢，所以传道人就累得要死，啊，每一个人都不愿意侍奉，所以呢，今天我们从一垒到二垒，然后到三垒，慢慢我们这个教会才越来越健全，那不会说所有人都在一垒，所有人或者所有人都在二垒。啊，或者是说，在三垒服侍的人都没有很好的生命，因为在二垒没有被好好的建造。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做这个workshop 的时候，我们就说，因为我是帮助我是跟他们每一组人有时候都跟余弟兄一起都有参加。那我就说，你们一垒二垒哈，这很重要。你们一垒二垒没做好，我们三垒就做不成，对不对？你二垒那个生命没有服侍好，要进了三垒的就给我们都惹麻烦。啊，所以呢，每一垒都很重要。每一垒呢，我们如果都脚踏实地的去做，你想这个教会的健康，一个健全的教会，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是不是马上就显出来了？不是马上，啊，于弟兄说很慢，所以但是呢，你指日可待，对不对？是不是指日可待？啊，我觉得我们是很有盼望的。啊，牧养跟建造都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就像我昨天讲的，我说我们都不要灰心。啊，时候到了必要收成，啊，我们不要丧志，啊，神既然把这个意象放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就照着他的心意，这是他的教会，他的工，他也喜悦我们这样子来与他同工。啊，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祷告。主啊，我们能够说的实在是何等的有限，我们聚在一起的时间也是何等的短暂，但是主啊，我们真的是彼此宝贝哦，因为我们都在同一条路上，我们都是同路人，我们都是同样向往锡安的一般人，我们的灵面都盼望有一天那座有根基的城，你正在经营建造的城哦，我们都在其中，都让你来从我们身上得着荣耀。主耶稣啊，我们再一次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愿我们每一个人对你都有更深的奉献，愿意哦，不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个人，都来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好让我们的神得着荣耀。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